有能力的神，他也是医治我们的神。阿们。
好，感谢主，感谢主哈。是我们的神是医治我们的神，神常常不自己有医我们的身体，他还医治我们的心灵。阿们。在圣经的里面啊、有十个长大麻风的人啊、那么这个耶稣基督医了之后，其中有一个回来跟耶稣基督讲到说这个感恩，向他献上感恩。耶稣说，除了这个外族人以外，怎么其他的都没回来呢？然后耶稣基督跟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你的信救了你，你的信救了你。”所以他不是只有医治他的麻风病，他还拯救他的灵魂。好，那么就像这个另外一个医治打麻风的人的时候，也是他说：“主啊，你若肯，必叫我洁净的。”耶稣说：“我肯。”然后就伸手摸那个人啊，那么那个人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所以当这个手一伸的时候，不是只有医治他的身体，也是医治他心灵的创伤，因为可能多年没有人敢碰他了。所以耶稣基督是医治我们的心，也是医治我们身体的神。感谢赞美主。那么今天很感恩我能够在这个地方跟弟兄姐妹来分享主的话语。我们先来一同的读两段的经文好吗？好，我们弟兄们一起来读哈，路加福音路加的24章44到49节哈，路加福音第24章44到49节，翻到了我们就一起来读，请。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又对他们说：“圣经圣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件事的见证。”好，49节。好，我要将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阿们。好，那么还有一段经文在《使徒行传》第1章4到8节。好，翻到我们还是一起来读，请。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阿们。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这个时候像今天早晨这个地方，我们所要读的我们所要分享的信息都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你亲自主要来开启我们的心窍，让我们明白你的话语也让我们的心被主你来摸着，让我们来经历神，以至于主要我们真的是知道在圣经所说的都是又真又活的，我们所信的神是真神，是活神，是永远的王，我们可以经历他，我们可以传扬他，我们能够让更多的人认识他。哈利路亚，谢谢你，我们就把以下的时间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来祈求，阿们，阿们。好，能力是大部分的人都想要拥有的，拥有能力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做许多的事，当我们有能力，我们个人无论在工作上在学业上，我们都能够有一番的成就。那么若我们祷告有能力，很多人可能就会来寻求求神能够借着祷告来想彰显一些的事情在那身上。那么我们传福音也需要能力，是不是？ 我不晓得有多少人是希望成为一个有能力的人，请举个手给我看好吗？希望成为有能力的人，好，感谢赞美主，哈，是的，等一下我要跟你分享，你就会知道我多么渴慕有能力，哈，在传福音的事上是绝对需要有能力的，因为这个能力呢，其实不是我们的，不是我们自己的，这个能力是从上头来的，这个能力是上帝赐给我们的，那么在传福音的事上，我不知道我们多少人有圣人传福音，但是传了，结果对方没有信，而以至于自己心里蛮这个挫折的，有这样经验的人请举个手好吗？有哈，都跟我一样，感谢赞美主，你们很诚实哈。那么有多少人想要说，那么在传福音的事上，在见证主的事上，我真的需要能力，所以神啊，你把能力赐给我，让我能够来传福音的，请举个手好吗？Amen， 感谢主，我现在看到手很快，比刚刚快得多了，感谢主，我相信这是我们的心声，这是我们的心声。那么我今天要以就必得着能力这句话来以我的题目来跟大家一同的分享。好，那么我们先要知道什么叫做能力。能力，能力这个字在原文的里面叫 dunamis， 那么在新约圣经的里面出现过116次，有的地方说120次。那么基本上它的意思是什么呢？除了它可以表达是一般的能力，一般的这个行政能力，或者是一种的权势也好，但是有很多的说它翻成大能，翻成异能，翻成神迹，翻成奇事，那么在马太、马可、路加、约翰，还有这个使徒行传的里面呢，马太福音一共出这个 dunamis 出现13次，其中有7次是翻译成异能，那么马可福音呢有出现10次当中3次是翻成能力，4次翻成异能，但是其实那个3次的能力后面所写的都是大能，都是跟神迹奇事有关的。好，路加福音呢很有意思，15次出现，但是15次当中有11次会翻成能力，有2次翻成异能，但是那11次的能力的后面前后所描述的还是神迹，还是奇事。好，那使徒行传的里面有出现10次哈，有一次是翻成异能，有6次是翻成能力，但这6次的能力也不是普通的能力，都是跟很奇特的能力或是大能有关。好，那我们就看几处一下好吗？我们简单的来看几处的圣经啊，路加福音的第一章35节，路加福音的第一章35节，我们看看哈。好，1章35节，好，翻到了，我们就一起来读一下好吗？请。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应付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好，在这段讲到至高者的能力，那么这个能力应付这个谁呢？玛利亚的时候，玛利亚就要生耶稣，就是这个童女怀孕生子哈，所以这是一个能力，但不是普通的能力，是至圣者的能力，是新神经的能力。我们再看一处，在路加福音第5章17节，好，路加福音第5章17节。好，谢谢。好，我们一起来读经。有一天，耶稣教训人，有法利赛人和教法师在旁边坐着，他们是从加利利各乡村和犹太并耶路撒冷来的。主的能力与耶稣同在，使他能医治病人。请注意那个地方写的，主的能力与耶稣同在，使他能医治病人。他没有说耶稣靠着他的能力来医治病人，是主的能力与耶稣同在哈。好，那么再一处，第6章19节， 士们第六章十九节翻到了，来，我们一起来读，请众人都想要摸他，因为有能力从他身上发出来医好了他们。好，这个讲到耶稣跟这个彼得、雅各、约翰哈，从天上变向山下来之后看到很多的人哈，那么很多人都指望他们的病得到医治，有孤鬼被查摩也得了医治，然后众人都想摸他，为什么？因为有能力从他身上发出来医好了他们，所以要医好人，要医好一定要有能力，是吗？好，那么最后一处我们来看一下，是在这个使徒行传第三章第十二节，好，使徒行传第三章第十二节，欢迎我们一起来读经。彼得看见，就对百姓说：“以色列人啊，为什么把这事当作稀奇呢？为什么定睛看我们，以为我们凭自己的能力和虔诚使这人行走呢？”在这里是讲到在美门的旁边有一个瘸腿的哈，那么彼得跟约翰经过那美门旁边的时候，就他说：“金和银我都什么？”没有，我只把我所有的给你，奉拿撒勒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然后就叫他们起来行走，大家就惊讶发生什么事，然后彼得就说：“不是我们的能力，对不对？不是我们的能力和我们的虔诚，他要讲的其实就是上帝的能力。”其实后面就开始做见证，是耶稣基督的能力哈。好，那么所以我们需要能力，是不是？是吗？啊，我们需要能力。当我们想为耶稣去做见证的时候，耶稣会不会给我们能力？
会。
会。啊，因为我们是为他做见证，所以他一定会给我们能力。今天我讲必得着能力，能力是上帝的能力，是行义人的能力，是大能。那么得着就是我们本来没有，我们有了，是吗？那么圣经的应许是：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什么？必得到能力，必是什么意思？一定的意思哈。所以当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的话，我们就一定得到能力，是吗？阿们。所以请你跟前后左右的说，圣灵降临在你身上的时候，你一定得到能力，好吗？阿们。好，那么好，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得着能力呢？我们为什么要得着能力？得着能力不是为了彰显自己，不是好像让别人觉得自己很奇特，有特殊功能。得着能力更不是要彰显自己的名声，说我有一定的能力，然后大家都来找你，找你没有用，要找耶稣才有用。阿们。所以能力是要使人能够得到医治之后，他的心要转向神。能力的几个这个功用哈，能力的几个功用不好意思，今天弟兄我要让你翻好多处的圣经哈，可以吗？哈，谢谢。因为我想说借着圣经我们来看，以至于我们就能够更确信说这是出于神的，好吗？路加福音的一章第十九节，十七，对不起，是十七节。路加福音的第一章第十七节，好，翻到了，我们就一起来读，请。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主的前面，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又被主预备何用的百姓。请问这在讲谁呀？施洗约翰。正在讲施洗约翰，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跟能力，就是他被差到这个世界来，他为耶稣预备道路，神把这个能力赐给他，这个心智，以利亚的心智跟他这个能力，那个能力做什么？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就是让人的心可以改变。这个能力是让人的心可以改变的。好，那么我们再看一个地方，在路加福音第十章十三节。 路加福音第十章第十三节。好，我们一起来读好吗？请。格拉逊啊，你有祸了。伯赛大，你有祸了。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推罗西顿，他们早已披麻蒙灰坐在地上悔改了。在这里的 dunamis 就是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这两个字，是异能这两个字。那么耶稣基督在那边呼吁格拉逊、伯赛大都是属以色列地的，都是属神的百姓的地方，但他们在他们当中呢，神行了许多的异能，但是很多的人还只想要医治而已，不悔改。所以耶稣基督就说，你们有祸了，格拉逊有祸了，伯赛大有祸了，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若行在外邦人的地推罗西顿的时候，他们早已披麻蒙灰坐在地上悔改了。所以有异能有神迹奇事是可以改变人的，在乎人的心怎么去回应。当我们愿意回应的时候，神的能力一下来，你就知道应该回到神的面前。所以神的能力可以使人悔改。还有第九章路加福音第九章第一节，路加福音第九章第一节。好，翻到了，我们就一起来读，请。耶稣叫齐了十二个门徒，给他们能力权柄制服一切的鬼，医治各样的病。在这里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特别那个时候招了他的十二个门徒来，给他们什么能力，还有什么权柄啊？那就可以制服一切的鬼。有没有说一些的鬼？没有，一切的鬼，然后医治各样的病。好，那么这十二个门徒里面，其实还包括卖耶稣的犹大。所以耶稣基督给能力的时候，人是有能力的，包括那个卖耶稣的犹大。好，那么这个其实是另外一个 topic， 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来回应我们有能力的时候该怎么办。其实我们每一个人还是需要为自己的生命做负责，要在神的面前交账。好，那么当耶稣把能力权柄赐下来，他们就可以制服鬼，他们就可以医治病，就有能力。好，那么还有一处应该刚刚看十章十九节，对不起，十章十九节，路加福音十章十九节。好，我们一起来读，请。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借他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但没有什么能够害你们，就是神给我们权柄，然后给我们能力能够胜过仇敌。仇敌也有能力，但我们的能力还有胜过那个能力。 Amen。 好，那么能力除了让我们能够来帮助别人悔改转向神，来甚至在需要的时候医病赶鬼胜过仇敌以外，还有什么事情可做吗？刚刚我们所读的一章第八节，使徒行传一章八节，你记得吗？你记得吗？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对不对？所以这个能力，圣灵降在门徒身上的这些能力，他们得着了，必要得着，那他们要做什么？做见证，成为耶稣的见证人。在哪里？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成为耶稣的见证人，做耶稣的见证。所以能力其实是给我们能让我们能够来为耶稣做见证的。我们再看一处啊，《使徒行传》四章三十三节。好，《使徒行传》四章三十三节。好，翻到我们就一起来读，请。使徒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复活，众人也都蒙大恩。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使徒大有能力，对不对？做什么？见证主耶稣的复活啊。那你们记不记得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门徒有没有能力？有没有？没有。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 因着那个复活的大能，有在坟墓里面，因为地裂开了，有坟墓里面的人起来复活，对不对？走到城里面，后来被人看见了。但是耶稣的十二个门徒还是没有能力，还是躲着的，躲在房子的里面，对不对？他们有没有能力？没有。他们敢不敢做见证？不敢。他们就是不敢，才关在房子里面，才在马可罗拼命祷告，是不是？好，那么感谢主，神也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在路加福音说，你们要在城里等候，在使徒行传说，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好，然后要等候，好，要等候。好，那么结果神就真的把能力浇灌下来，让他们就能够出去做见证。好，那么我们就不再翻了，但是你知不知道还有一个人在使徒行传，我想还是看啊，对不起，使徒行传六章第八节，使徒行传六章第八节。好，我们一起来读，请。使徒斯提凡满得恩惠能力，在民间行了大奇事和神迹。斯提凡怎么样？满得恩惠跟能力，然后就在民间行了大奇事和神迹，做了这些，很多人很稀奇。那么斯提凡在第七章使徒行传第七章，他就被带到公会的面前审判。是吧？很多的人就反对他，但是很多人稀奇他所讲的，史蒂凡的每一句话出来都打动人的心。他在公会的面前大大的做见证，虽然他后来是寻道了，但是他的能力从哪里来？神给他的，他是蛮有恩惠跟能力。所以神把能力给我们，让我们做什么？我们能够见证主，借着见证主，人们的心可能就回转归向神，可能就悔改。甚至在他们要悔改之前，若是必要，神要给我们能力医病跟赶鬼，以至于人们的心能够回转归向神。但是那个人得了医治之后，或信或不信，那是他的选择，那个人的选择哈。那么见证却是我们的责任，是吗？见证主是我们的责任，所以我们必须要去见证主。但我们见证主的时候，必须要有能力。我跟你讲一个见证，我1996年的时候，就来到这个台福神学院，当初叫做台福神学院哈，现在叫做正道福音神学院。然后可能97年还98年，陈乔牧师，97年就进到这个神学院了。后来我们就同一年我们在2000年的时候一起毕业。那么我96年来读。97年的时候，我们有短宣的实习，我就97年选择回到日本去，就是我生长的、我长大的地方，然后在那边去做见证。那么，可能我们当中有很多人晓得，日本是一块的硬土哈。如今这个基督徒的人口还不到人口的0.5%。0.5%，那么加上天主教徒0.5%，两个加起来也不过1%，120万人，1亿2700万的里面也不过120万人。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是个福音的印土，那我也在那边成长，我也知道在日本传福音很不容易，但是我是有一个热忱，所以我想要回去日本传福音的哈。那么1997年我回去转宣的时候，我听到我的母会的教会有一个弟兄是日本的，那么他当初还没有信耶稣，他就常常在教会里面帮忙。他的太太呢是诗班里面的一位，就常常在敬拜团里面、诗班里面，所以先生都把他带过来，然后就在那边等。后来看到他们没有吉他手，所以他先生说，那我来做volunteer，我来帮你们弹好了，他就进来弹了。所以后来我听说这个先生已经差不多一年来几乎每个礼拜都来，而且礼拜六来练，礼拜天也来。我说好啊，不错不错，赶快，我们那时候又要教这个个人谈道的功课哈，你传了一个人信得准，又要写报告的，所以我赶快，这是我的机会，我就赶快跟他传福音啦，就跟他传啊，讲啊，从各个的理论，从上书记一直到启示录啊，30分钟之内，希望都把他给放在里面，都全部跟他讲。讲完之后，我就问他说，你愿不愿意相信耶稣基督？然后他跟我说，再给我点考虑的时间。我好失望啊！我好失望哦！我们在这边学了这么多的个人谈道的技巧，怎么在那边还是不管用啊？所以呢，我就有一点失望。那么那是一个礼拜六练习的时间， 隔天礼拜天，我们的刘富里 院长哈，台福神学院的刘富里院长就被邀请到这个我们的教会，刚好是我们的母会要讲到，那我做他的翻译，好，我做他的翻译。就一来的时候，我们刘院长就是在那看来看去，然后他说：“哎，这个弟兄还没信耶稣啊。”他里面的火就来了，火就来了。他说：“虽然帮我翻译。”好，那他就跟他讲，就跟他传福音，叫我跟他翻译，差不多五分钟。讲完了之后说：“你愿不愿意相信耶稣基督？”他说：“嗯。”我就愣在那里了。我说：“我昨天跟你讲那么多，你都没听进去啊？啊，那怎么我的院长还有给他翻译呢？啊，五分钟而已，解决了。他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啊！我心里好，我一方面高兴，但是我很矛盾。我想说什么不一样？到底是什么不一样啊？那我知道是一个能。”问题能力不一样，院长操练太多了，他很知道怎么样去带他相信耶稣，那个我们所谓的恩高这个字来形容吧，那个能力在他身上，所以他一传人家就要相信了。我讲了30分钟，这个口水都喷出来了，还是不信啊。那我那个时候是很沮丧，不过我们的院长也安慰我，他说有的人呢要吃五个，有的人吃五个馒头就会饱，有的人要吃十个才会饱，你可能是第九个，然后他是放了第十个他就饱了啊，所以给我一点的安慰，但是我还是不能完全接纳，虽然我是可以了解，但是他这样安慰我很高兴，但是我还是不能接纳，我觉得说我还是需要能力，不然的话我怎么传福音呢？啊，好，那么所以你们想不想知道我是如何得能力的吗？想知道吗？好，那我们就来谈这个哈。好，第一个我们要知道哈，这个能力是神所应许的，是吗？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的里面啊，这个路加福音的第24章49节告诉我们是什么？路加福音的第24章49节，不好意思，要再看一次哈。好，是好，来，我们就来读，请他说：“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好，这个能力是神怎么样所应许的，是借着神所应许的，他这里简略的，他没写出来，是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的时候，你们就必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好，所以请记得哈，这是神所应许的，是借着圣灵降下，把这个天上头来的能力给我们。那也请记得这个字里面有两个字叫做城里等候啊。好，那我们这个第一章的第八节。不是，不好意思，不是路加，是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的第一章第八节哈。好，我们一起来读，请。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是圣灵降下，然后才有能力，对不对？好，那其实1章4节的地方也告诉他们说，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在城里等候啊。这等一下我会再讲这个部分。好，那么第二章，使徒行传2章1到4节，好，2章1到4节，我们就一起来读，请。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突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这个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好，那五旬节的那一天，按照神的应许，圣灵就降灌下来，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照圣灵所赐的恩赐说起别国的话来。好，这个就是天上来的能力， 这些结果的话来是完全不是他们的能力，对不对？不是他们的能力，是神给他们的能力。好，那么这边讲到说浇灌下来。好，我们再看一下二章好，同样二章的16到21。那我们就一起来读，请。这真是先知约珥所说的，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在地下我要显出神迹，有血有火有烟雾，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未到以前。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好，就必得救。我看一下这一个是不是好一点。 Hello， 可以吗？我声音比较小哈，要不要？好，第五步。Hello， 可以吗？好，谢谢。好，可以哈。好，那么，这个是2章16到21，好。再小一点，好，那我们再看32到33。好，32到33，哈，好，我们一起来读，请。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好，这地方讲到耶稣复活了，他们是门徒们，是为耶稣做见证，对不对？那么，他被神的右手高举，然后从神受了什么？所应许的圣灵，耶稣都从神受了所应许的圣灵，然后把他给赐下来，所以所看见、所听见的就发生了，那个就浇灌下来了。好，最后一个地方是2章37到39。好，2章37到39。好，我们就一起来读，请。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好，我们就停在这个地方。我们要得着能力，必须要先了解一件事情，是神先做他的事情，是神把圣灵浇灌下来。好，那么圣灵浇灌下来，有的时候我们会说什么圣灵充满，或者是浇灌，或者是降下，有的时候我们会被这个词给抓来抓去哈。那尝试去解释的时候，我们都会看到，有的时候会有些的破绽。当我再次重复的读这里的经文的时候，我发觉到一件事情，就是在路加福音24章49节所说的不用再翻了，没有关系哈。在路加福音24章49节所说的，说父所应许的要降在你们身上，或者是这个耶稣基督说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使徒行传2章4节的地方讲到说，这个圣灵就充满他们，他们就被圣灵充满，或者是2章16节讲到的浇灌，或者现在这里所说的领受，其实在那一个 event 那个事件的里面，其实都只同一件事，是不是？只同一件事，是。 神应许他们、就是一定要得着。那么当初在路加福音里面讲的是降临、降在你们身上，二章四节讲的是充满、那么十六节、是讲到浇灌，这里是讲到领受。我发觉到在这里讲的基本是同一件事情。好，那我就不去做这个词语的这个叫做争辩了，就是说神的灵在我们身上的时候，降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就必得到能力。好，这是最关键，不是我们怎么去解释的问题，而是我们从神灵得到能力才是重要。好，我们去为主的缘故有这个能力能够去做见证，这才是重要。阿们。好，那怎么样能够得着呢？怎么样得着呢？我们所读的这个经文、二章的三十七、三十九，我们看一下好吗？二章的三十七、三十九。好，二章三十七、三十九的里面，他说：“众人听见这话，因为圣灵降下来，他们讲了外国的语言，结果很多的人就扎心。他们想说怎么会发生这些事情？那彼得就告诉他们，就是神的灵降在他们身上，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缘故死了。那么他们听了就扎心了。”他们听了就扎心了，扎心之后呢，他们就说我们该怎么办，对不对？其余的他们就来问这个彼，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们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结果彼得怎么跟他们回答？他说什么？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对不对？然后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好，在这里讲到悔改。好，那么我想我们当中很多的人都受洗的，我们当中所受洗的人哈，我们先问一下，我们当中有多少已经受洗的，请举个手好吗？都已经受洗哈，感谢主，蛮多，大部分人都已经受洗。好，我们已经受洗了，那表示说我们在神的面前已经都悔改了，对不对？我们都悔改了，而且在上帝的众人的面前做过见证，而来受洗归向主，并且宣告自己要按照圣经的方式来生活，要来跟随耶稣基督。很好，那么圣经告诉我们的应许就是必领受这个圣灵，我们必领受圣灵。的确，我们受了洗之后，圣灵的确也住在我们的心中，内住在我们的里面。过去我们犯罪这个心不痛的过去别人的钱把它当作自己的钱用，心不痛这个到鞋店里面把人家的鞋子穿出来不痛凡是以自己为中心，不觉得任何的这个叫做有这个扎心的事情。但是自从我们信了耶稣基督之后就不一样不一样。以前我们有一个弟兄，他在国内的时候呢，他是从来不买鞋的，但他常常穿新鞋子，都是别人的，不是店里的就是别人的。那有一天他来到美国，他信了耶稣基督之后，他到店里面去，他的坏习惯就是在穿别人的鞋子，店里的鞋子就要出来了，就要出来的时候，里面有一个声音告诉他说不可以，不可以，你不能这样。所以他就后来想起不可以，他就回去了，再把他换回来，穿自己的鞋出来。这就是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对不对？圣灵是住在我们的里面，没有错。但是圣灵的能力怎么样大大的在我们的里面，以至于我们能够去大大做见证，那这就是一个关键。其实有很多的时候是这样，这个悔改除了我们为了不信耶稣的时候，不承认耶稣基督的时候的那个悔改很重要，我们为了我们的罪行来认罪悔改很重要，我们也其实要为了我们不信神的话语而来悔改。圣经里这么清楚告诉我们，神要把应许的圣灵赐给我们，甚至有神迹奇事的发生在我们的身上，但是我们却可能不太习惯，或者我们用我们的理性把它给怎么讲，好像排除掉了，或甚至可能我认为我们可能也听到一些好像圣灵充满的现象或者是彰显，以至于让我们害怕。我过去就是这样，我几十年在教会的里面，我几十年都在很保守的教会的里面，所以我过去害怕听到很多的事情，就说这个最好不要碰，圣灵这一块最好不要碰，连看都不要看，听都不要听，所以就心里不知不觉的我就拒绝了，我拒绝了，只要有这类东西我都拒绝，不去听，也告诉人不要去听，告诉人不要去看。好，那么但是呢，我里面有一个矛盾，因为我很想要有传福音的能力，我就是没有，怎么办？怎么办？那有的时候就偷偷的参加一些听说 听说这个聚会很好，圣灵大大的工作，就偷偷的跑去，那么希望能够被圣灵充满。不祷告，结果有一个牧师，有一个奉献家，在美国很有名的奉献家 Stephen Hill。啊，几百万人到他们的那个教会去听福音。他说：“我不要假的，我不要假的，我按手在你身上，你倒就倒，你不倒也不倒，没有关系，对我来讲毫无关系，我不要假的，所以你不要为我而倒啊。”他说：“好好，哦，那很好，感谢主，不要为他而倒，那我就站在那边。但是我心里有一个渴望，若是圣灵按在我身上，那个能力浇灌下来，我可以倒下去，那也很好啊。”结果按到我旁边这个人蹦就倒下去了，按到我什么都没反应，按到隔壁那个蹦就倒下去，按到旁边那个蹦又倒下去了。我在想说，上帝是不是不喜欢我啊？怎么会他们都有我没有？而且他们有感觉，我什么感觉都没有。我后来问了隔壁的这个牧师，我说你的感觉是什么？他说脚整个都软了，好像那个神的爱浇灌下来，他整个脚都软了，他站都站不住了。我说我什么都没感觉。那。这个都不重要哈，这个都不重要。我只是说，我真的很想得到，我真的很想经历，但是我是没有那个很明显的经历，而我在里面一直挣扎，在里面一直挣扎，直到后来我开始学习一件事情。有人在一次的聚会的里面告诉我说，你要为了过去你曾经排斥圣灵的这些的工作，你要为这些事情悔改。我说不，这也要悔改啊。那我就为这件事情来祷告悔改，然后祷告了之后呢，我发觉到虽然我没有任何的彰显，到目前为止也没有任何的彰显，他们都可以做见证的，我是那种根本都没有什么反应，看起来了哈，看起来都没有反应的。但是从那一天开始，渐渐的，神在我身上的工作，我就越来越清楚了，然后我也看到做工的果效。我也看到传福音的时候有能力了，好，所以这个是渐渐的，是彰显不重要哈，抖不抖不重要，摇不摇不重要，倒不倒不重要，前倒后倒都无关系哈，好，所以这个都没有任何的关键，但最主要是我们悔改。有的时候我也被提醒说，你还有没有任何隐而未现的罪？今天早晨我们读的诗篇十九篇里面有讲到隐而未现的罪，对不对？那么有一些隐而未现的罪，我们的神在乎的时候，我们必须要针对那个事情来认罪悔改。有些事情我们的父神，当然所有的罪没有大罪小罪都是罪，但是有一些事情是神蛮在乎的罪。我只能够这么讲，我们做父母亲的，小的孩子，我们教导孩子，孩子不乖是常有的事，对不对？那孩子不乖呢，那有的时候我们会可能骂一骂有的时候可能打一打，为了他好的缘故，可能打一打，那但是就是叫他悔改嘛，对不对？叫他能够改进。但是有一些罪，有些孩子们所做的错事情，却会让我们父母亲非常的伤心，是不是？他不听话，他很嫩，他很拗，那等等，这些都还不要紧。但是若我们的孩子，他明讲说不爱我们，或者是他明讲说他觉得他生在这个家是好像不对或怎么样，我们父母亲的听了一定很伤心，对不对？我们不能说哦，你讲几句话就算了啊，没有关系了，没有，绝对的，你在这件事你在乎的事情，你一定会要求他在那件事情上来道歉。有的时候我们对圣灵的工作，我们觉得把圣灵圣父圣子圣灵，明明圣经是讲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体的真神，但是我们在讲到的里面，我们在听到的里面，却是圣父圣子，圣父圣子，圣父圣子，没有圣灵，把他否定了。我觉得若站在三位体真神的角度来讲，他很伤心。耶稣基督的能力，你知道吗？耶稣基督落在这个地上，他是用上帝的儿子的能力来侍奉的话，你我都没有能力来服侍了，因为只有他是天生的神的儿子，是吧？只有他是天生的神的儿子，能够行神迹奇事。但是在地上的时候，耶稣基督是神，但也是人，他把那个能力没有用神的能力，是什么样才有能力？是圣灵的能力在他身上的时候，他才去行神迹奇事。耶稣基督受洗之后，圣灵降在他的身上，然后就被带到旷野去受试探，是吗？然后他胜过了试探之后，他回来，圣经明明描写在《使徒行传》四章一节说，他蛮有能力， 是蛮有能力，蛮有圣灵。所以耶稣基督传福音做见证一地高阁，其实也都是靠着圣灵能力。他给我们立下了一个 sample， 他给我们立下一个模范，叫我们也能够跟着他一样来行的。好，但当然我不是说我们就像他一样，那现在就要呼风唤雨，然后叫这个平静风和海，然后叫死人活，并不是说我们现在就要去做这个事情。这个是上帝的判断，有的有需要他就会做，没需要就不会做啊，都是在上主权在于我们的神。好，悔改是一个关键，悔改是一个关键。若我们过去抵触神的工作，若我们过去这个对圣灵这一块我们有误会，以至于我们心里说不要我这一类的不要，我只要这样的，我只要那样的，我们自己做选择，我们要认真悔改。好，这是一个。第二个，等候，等候。我们在这个路加福音24章的里面，我们有看到，对不对？你们要在城里什么？等候啊，然后这个使徒行传1章4节也说，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等候，等候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叫你不要乱动啊，叫你不要乱动。好，那么等候是最不容易的事情，是不是？等候是最不容易的事情，现代人是更不能等了，凡事都要快，上网路只要他们卡在那边，马上就在那边手就痒了，快一点快一点，我叫你快一点。开车经过这个 drive through 经过 drive through， 他马上有一个钟在那边你到 in and out， 他就有一个钟在那边，现在几秒钟几秒钟几秒钟我们如果经过 drive through， 我相信你大概等2分钟你已经很不耐烦了，因为他是希望能够在45秒之内就赶快把你搞定。我们人很没有办法，很没有耐心的，现在是非常没有耐心的，很难等。但是等是一个功课，圣经告诉我们，等在路加福音24章49节所用的那个等是坐下来，坐下来。很多的翻译同样一个字都说坐下来，那么在使徒行传1章4节所用的那个等候是你要在同一个地方绕，那个地方到，不要走出去，所以他才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你不要绕出去了。好，所以要等。那我觉得等是非常重要，但是我们的工作是等，是积极的等。那圣灵的充满是我们要讲清楚，那是神的工作，主权在他，对不对？那我们等候该怎么办呢？用什么心态等呢？积极的被动。什么叫积极的？因为被圣灵充满是神自己的工作嘛。我们是被动的。但是在被动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有一个主动，就是我积极的等。这是我们可以说，我积极的等，等候神的时间。你看我等了很久我等了好几年在这个当中有好多次的挫折，然后才渐渐的了解到，然后明白了之后，我现在认为这是非常的宝贵。好，那是真的很宝贵。好，我们等一下会讲到这个等真的是非常的重要。然后还有一个。还有一件事情是在就是要祈求，祈求哈这个路加福音的11章9到14节，好，我们来看这一段，路加福音的11章9到14节。好，9到14节哈。好，我们就一起来读这段好吗？请，我要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们做中间做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拿蛇当鱼给他呢？求鸡蛋反给他蝎子呢？好，你们虽然不好，暂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在这个地方耶稣基督就是讲到在路加福音的第十一章哈，第十一章就是讲到说他举了一个例子，有一个朋友半夜到他的隔壁的朋友的家去叩门，对不对？去叩门叩门叩门，告诉他说我有朋友来了，我需要饼，我现在没有，你能不能借给我？那个朋友说 No, 不要吵我，我跟孩子都睡觉了，不要吵我。那么耶稣说，虽然不因为他这个朋友 而起来，这个朋友很不够朋友哈，那半夜连起来拿个饼都不给他。但是他虽然不会因为他是朋友起来给他，但是因为他情辞迫切，讲白了就是太吵了，所以他就把孩子们都叫醒，然后起来呢就把饼拿给这个朋友，让他能够去招待他的朋友，是吗？好，那么这个比喻讲完之后，马上就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而这个祈求的意思是不断的叩，不断的求的意思。这个叩门是不断的叩门的意思啊，这个寻找是不断的寻找的意思，就是你不要间断，一直求，一直找，然后一直叩门。那这样的话呢，神一定会给你。好，那我们在这里要做解释。有的时候我们会想说，哎呀，可是我求了好久都没有得着啊，我求了好久那件事没成就，这件事没成就，后来就好像对祷告这件事情都心都冷掉一半了。我不晓得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啊，不晓得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验。那你要知道，求什么，然后神会给什么，求什么神会给什么。我们看刚刚的十三节好不好？他说我们一起读经，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好，我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把好东西给儿女。你要知道，上帝给我们一定是好东西。我们若所求的按照我们的判断认为好，但上帝觉得不是很好，他就不会给我们。他不给我们，其实是为我们好，对不对？所以你要上帝给我们的时候都是最好的，他若保持沉默也是好的，都是为了我们的缘故。但是有一件事情神一定会给的，他说什么？岂不是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他认为这是好的，其实这是最好的，这是一定要给的，这是一定要给的。所以呢，我们要祈求，我们讲到怎么样能够来领受神要给我们的这个应许，神的能力呢是悔改，一个是悔改，第二个等候，因为神的时间，他有他的时间，就像我经历了好多年之后我才经历到，那有的人很快，有的时候甚至还嫉妒嘞，怎么那个人那么快，我那么慢啊？好，那不管怎么样，好，就是悔改、等候，然后祈求。啊，最后就要做一些见证啊，能够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在2000年的时候跟陈晓牧师还有张伯林牧师，我们都同一年毕业的哈，我们那一年毕业20个人，当中有5位是从国内来的，5位是国内来的。那么我们毕业之后我们都各自到不同的地方去服事了。那我就是因为那时候我的一个负担就是想要到日本，想要把日本这块地能够翻转过来哈，希望能够让这块地这个不再是冷漠的地，不再是福音的硬土变成软土啊，不再是冷漠的地方，是变成一个活热的地方。所以带着一把火回去，那么就去要去传福音的时候，没有想到马上那个火就灭了。因为靠着自己，靠着我的知识，靠着我所学习的技巧，那不是不好，那都是基础，那都是非常好。但我忘了一个关键的东西，就像那个刘慧颖牧师，他有那个传福音的火，那个恩膏，那个能力在他身上，他就继续传，能够带出很多的果效。那我就是缺乏那个能力，缺乏那个能力，以至于去做。但是传了几次，传了给这个他也不信，传了这个他也不信，传给另外一个他也不信，心里就冷了。好，心里就真的会冷掉。好，那么他这个想说希望能够大大的翻转整个日本的华人教会，那没想到我连一个小组都翻不了，心很沮丧的，非常的沮丧。那我在想说我需要的是什么，我缺乏的是什么。做了五年之后，我开始跟神祷告，说你要我做，我已经觉得好像没路可走了，我应该怎么办。后来就我们的牧师师母啊，那时候的这个教会的主任牧师师母就推荐我说，你要不要再出去学看看，特别在圣灵的这一块你可能要更多的学习。所以我就有几个选择，后来我就选择到爱修园来这个进修。那么来到爱修园，我必须要我2000年的时候是把这边的家当全部卖掉回到日本，2005年的时候要把全部日本的家当全部卖掉，要来到美国，那蛮大的一个代价。但是我觉得我的一个心态是破釜沉舟，反正来了就做做看吧，豁出去了， 然后就来了。那么来这边学习的时候，我一开始来，我那时候有一些的存款就带过来，但是呢，一看就知道说大概撑不了一年，那个金额，因为美国生活很高，我在这边读过书，读过一年，我知道，读过四年呢，那时候还花了不少钱，所以就我知道说大概撑不了一年，那么心里有暗暗的想说，若我能够一边读一边，这个叫做有点的收入啊，就打工也好，或者是帮忙教育也好，有点的收入就很好。那么一来不久，就马上有人说，刚好认识的有实验教师就说，孙安，你过来，过来啊，然后他叫我到这个东部去，东部这个 North Carolina 那边去，他说你来，我帮你办身份啊，然后你身份拿到之后，你要去哪里都可以。哦，哇，这是一个好条件。那第二个好条件是什么？那个教会是美国人的教会，里面有日文堂，有中文堂。那我是从日本来的，他要我去帮忙日文堂，他说我去讲了，到时候他们很喜欢，要我过去。我说那太好了，我孩子可以继续学日文，可以继续学中文，也可以学英文，那太棒了，这是绝对好的条件。但是他们祷告，上帝不点头，上帝不点头。那为什么不点头呢？因为我其实付了很大代价从日本跑过来了，我如果要跑到东部去，我等于这边是不能学了，神就不让我，上帝不点头，所以不点头呢，我就后来挣扎了很久之后，就跟他婉拒了，说谢谢谢谢，我想我还是要好好的先学好我的功课吧，先学好我的功课。好，那么这个就拒绝了。那么还有第二个、第三个，也是过去我们的认识的教会啦，或者是认识的人呐，就跟我说啊，你过来过来，你过来的话，我们当然要去讲道，跟弟兄姐妹分享接触。他们说，他们都很喜欢你，你要不要过来？祷告来祷告去，还是不行，因为离开这里，离开了这里，我就不能学了。我为什么来到这里？我为什么第二次回到美国？就是为了要好好的学习关圣灵的事嘛。啊，那所以去了就没辙了，所以就后来还是，虽然条件都很好，但是我都还是跟他们拒绝了。第四个机会来了，第四个机会来，这是当地的，是我们这边的。那么这边的这个教会就告诉我们说，你要不要来啊？那你就可以这边一边学习一边上课。哇，心里在那边，就一直动起来了，我很想。马上跟神祷告说，上帝啊，你就许可吧，啊，你赶快许可，那我们家全家都平安，全家都平安，我也安心了。好，那所以就跟神祷告，祷告来祷告去，神沉默不语啊，都不讲话，我奇怪怎么办。然后想说好吧，就反正也没讲话，也心里没平安，那就跟他说好吧。当心里想要跟他说好的时候，不安就来了，不安就来了。我说这怎么一回事啊，也不是坏事啊，服侍神啊，对不对？那么不安就来怎么办呢？那后来就跟师母一直祷告祷告祷告，有一天后来说，既然好像没有平安，就拒绝吧。那就跟他说拒绝吧。当我们做这个决定的时候，平安就降下来了。我说神啊，你怎么这样怎么这样。好，那我们就跟他打电话说啊，我们不去了。好，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挣扎了好几个月啊，但是呢，我非常感谢神，因为我一直在祷告，我一直在祷告，上帝除了心里的那个内证，我们里面的印证以外，上帝借着我们外在很多的人告诉我们一些事情。有一次我记得是05年的10月30号，我们去参加一个教会的聚会。那么参加那个教会的聚会完了之后，在前面的这一个姐妹，也是我们的同学，她起来之后，她就说：“我不晓得为什么，我刚刚领受了一个信息，我可以告诉你吗？”我说：“什么？你说看看吗？”她说：“我觉得神要你等候。”我觉得神要你等候，好好的学习，好好的把你们的心情各个方面都能够稳定下来啊，恢复这个服事的心态等等这类东西，然后呢，上帝会给你力量的，你就不用担心。我说好，谢谢你，谢谢你。这是我刚好拒绝的第一个，我已经拒绝了第一个的地方的邀请的时候，过了四个礼拜。我们的陈牧师啊，就是爱修园的陈院长哈，爱修园的陈会也是会长哈，他是爱修更新会的会长，来到我当初已经在一个教会帮忙哈，做实习生帮忙。那么他那天来我们的教会讲道的时候呢，他就打出题目来，他题目叫做在城里等候。 然后呢，最有意思的是，我坐在前面的最那个角落，坐在那个地方。那么他那天呢，讲来讲去的时候，他就走到我的前面来说，他在城里等候。然后他走，他又在那边讲到，讲完了之后又过来，他在城里等候。几次，大概两次到三次，我吓一跳了。谁说陈院长没启示？他很有启示哎。那他就过来说：“你要在城里等候。”我就觉得他第一个题目出来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像上帝在回答我什么了。但没想他的我们的陈院长的这个肢体语言都还甚至来告诉我你要在城里等候。我说：“知道，我知道，我知道了。”我说：“等候，我会等候。”好，那么这是第二次了。过了三天，11月30号，有一个姐妹在我们教会那个姐，因为我刚去那个教会实习，那个教会不认识我，那里教会的除了牧师认识我以外，其他人都不认识我。一个白发的姐妹，大概60多岁。然后我坐在教会的门的那个 lobby 的地方，她就走过来，她跟我说：“哎，弟兄啊，我那时候已经是牧师了，不过她说弟兄啊，上帝有话要告诉你。”我说：“什么话，请说。”她说：“上帝说啊，你要等候。”你等候呢，上帝所需你所需要的神都会给你，你不用担心。哦，我说是啊，是这样。那请问还有没有什么话？没有，就这样。就这样。OK， 那对我来讲已经第三次了，几乎同样的 message， 几乎同样的信息。我很奇怪怎么会这样。好，那么在这个当中我又陆陆续续的又婉拒了两个 offer， 就是也都在东部的两个教会要我去，我都跟他拒绝了。好，那么12月18号那一年的圣诞节之前的礼拜天我们的实习传道还有几个同工来到我们的教会聚会的时候，然后他看到了一个 vision， 一个意象，然后他没有马上跟我分享，不过他等到开学的时候他跟我分享。而那个开学的时候呢，是我去第四个offer 的地方去讲到，他们还是邀请我要过去。但是就在这个时候，我其实已经拒绝，我心里已经踏定了我就要拒绝了。但是这个实习传道就把一张纸递给我，我看了我真的是吓一跳。第四次他说：“我看到你在讲台的最前面跪在上帝的面前跟神求你想要的能力。”他说：“我要等候神会把能力赐下来，所以你不用担心你的生活怎么样，神必负责任。”哦，我真的是吓了一跳，原来上帝可以透过周遭的许多的人应用神给他的恩赐来服侍我们。那 我心里是知道的，因为我的内证知道，我心里有平安没平安，我跟师母一起祷告我们都知道。但是另外有了这些印证，加深了我们的印象，让我们知道怎么决定。那我真的告诉你，2006年的2月到2007年的2月这个当中，我就是说上帝啊，你要负责任，你就又不让我有机会，你又不让我去做工嘛，对不对？那我的生活会怎么办呢？我已经快没了，快没子弹了，怎么办呢？我就跟神说，你要负责任哦，你既然不让我去，那你要负责任。那么很有意思的，有一天我们的存款真的已经快到底线了哈，快到底线了。有一天在那边，那天早晨，其实应该我记得没错的话，是那天早晨跟师母起来就在那边祷告，然后一边祷告一边哭。结果那天吃饭的时候，我们看到后面我们的后院，那时候给人家租了两个房间，那我们的后院有那个麻雀在吃东西。麻雀在吃东西，我不是只有看到麻雀吃东西而已，我是看到那个麻雀很胖。我说：“哇，这美国的麻雀这么胖啊！”然后就想起圣经的话说：“天上的飞鸟不种，也不说你天父还尚且养活它。”我说：“麻雀都可以养这么胖，那我绝对没问题。”我就相信神，我就相信神必带领。结果就这样的一年的当中，就是神供应哈，真是及时的需要。有的那种是只见过一次面，那从哪里来也不晓得。他临时有感动，就是每个月是一张的支票给我。或者是有的人他有感动然后我们当初也在教会实习，也没有说什么，但我们实习的教会就给我们实习会就越来越多，等等，就是这样撑过一年。那我要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当我愿意的时候，我等候的时候，我真的发觉到我等候到了，我领受到了。等我们几年前再回去日本的时候，这次就不一样了。 不再是讲了三十分钟，然后说你要不要信耶稣，他说给我考虑一下，不再是这样了。我不是说每一次百发百中，不是这个意思，但是第一个你里面很有信心啊，你里面很有信心，你笃定你在讲什么。然后我们当中就是去到日本再次传福音，其实有好多个见证，都只有讲其中一个。有一个弟兄，我们到他的家里去的时候，他就是想，他说他知道牧师来就是要找他，就是要跟他谈道嘛，所以他就是一直希望他的朋友能够来把他带出去。他拼命看表，他拼命看电话，看看朋友哪一个会来救他哈。那我就看着他就是心。我说这样不行啊，这样我讲什么都不行。我们跟他做见证，他也好像心不定，然后就拼命想要往外跑。我就说这样好了，弟兄，我说我知道你信耶稣有心理的障碍，没有问题，你信了主再跟耶稣讲都可以。我现在问你，你有什么可以祷告的？你有什么需要？他说没什么，没什么。他太太说他过敏很厉害，为他祷告。我说好好好，过敏很厉害，为他祷告。那我们就为他祷告啊，就带领他祷告。我说我祷告不如你跟着我祷告哈，你自己的祈求神会垂听的。我说我祷告一句，你跟我祷告一句，就祷告一句，祷告一句，祷告来祷告去。那我这个当中，我穿插了几句话，说神啊，你请你帮助我啊，神啊，请你进到我的心中，神啊，我若得罪你，请你赦免我，神啊，你就来我的心中掌管。我就把穿插了这几句话，因为我看他可以啊，就跟着我祷告。祷告完了之后，主啊，你也医治我，医治我过敏。然后祷告完了之后，我就为他祷告。祷告我们就跟他 say bye bye 就走了。过了两年，我再回到这个教会去的时候，我竟然看到那先生来了。我说你现在都有来教会吗？他说对对对，感谢主。他说你那天祷告完了之后，他那个过敏的现象就没有了。然后他就说没有了。他心里想，本来很高兴，但后来想一想，他又有一天就在想说会不会偶然呢、啊、他心里正在想说会不会偶然呢、啊，接着就开始撩下来，然后他开始跟神说：“神啊，对不起，对不起，我说那不是偶然，是你医治了我。”OK， 祷告完了之后就好了，不是吸进去了，不就停了哈？感谢主的恩典，就说，你会发觉到说，原来当神在我们身上工作的时候，我们真的相信说神在我们身上，我们真的了解说神在我们身上的时候，你祷告都有能力，做见证是有能力，那个信心是非常的强啊。当然不是随随便便祷告，我们祷告都在心里一边祷告一边向神求问说我可以怎么样为他祷告。好，所以弟兄姐妹，你也可以得到这个能力。为什么？因为这个应许是给谁的？给每一个人的。圣经告诉我们说这是应许给你们所有的人嘛，对不对？所以你也可以得到这个能力，或者我应该这么讲，你也必得到这个能力。阿们。好，那我们当中若有人真的想要也得到这个能力，我们就站起来好不好？我们就站起来，我们来跟神祷告，求神把这样的能力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大胆的为他做见证。让我们祷告的时候不是随便乱说，我们祷告的时候是心里真的是有笃信，知道说神是听祷告的神，神会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哈，以至于我们的祷告能够按照神的心意祷告就能够成就。好，我们来唱那个耶稣的名好吗？我们来唱一下耶稣的名。